秘密的钥匙的蜜月，太综艺效果了，这个
死亡证明，
对，
我会圆满完成任务的，那我得也准备一份发给你，咱俩不知道谁先走。
在临死前要爬起来把我手机清空。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个如尘埃般的生命可以承受这样一份主耶稣留给我的产业。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不孤单地球的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Hello， 梦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Hello， 我是葡萄。
欢迎葡萄、蓝莓。那天跟蓝莓聊天让我太讶异了。突然之间，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在结婚之前，有一方被主耶稣接走了，然后就引发了你的想法。
嗯，
这件事情是一开始好像也让你的情绪有些波动，因为确实是一件让人听了心里挺难受的事情。
哦，没有波动。
没有波动吗？但当时你是怎么跟我讲来着？
没有，因为好像说起波动就觉得我比较遗憾，或者是比较觉得挺伤心这件事。但是
嗯，
哦，可能是因为我不认识人家吧，我反而是另外一种，是我挺羡慕那个被接走的人的。
嗯，后来呢？
后来其实哦，这样说确实有一点点波动，是因为我在想我的羡慕是不是有一些后遗症，我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以为我好了，但是我现在羡慕他，还是想我这样被主接走，歇了世上的劳苦，是不是这样挺好的？其实还有点挺向往这样的向往，所以让我有一点点的害怕，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是有这样的不好的想法。然后那天去跟葡萄聊，结果葡萄说了一句，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归向哪里的，我们有这个确据。哦，所以这个也点醒了我。然后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吧，现在在我的意识里。
嗯，其实挺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你跟我聊这个，聊着聊着呢，你就说你因此也引发了一些其他的更深层的思想和思考，于是你又动用了一个手机小程序。
就是这个苹果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提前弄好这个叫遗产联系人访问蜜月，蜜就是秘密的钥匙那个蜜月，蜜钥。
蜜钥。
蜜钥。
蜜钥。哇，这蜜月，我忽然间，我今天真的这话题跳痛啊，对不起大家，真的跳痛，我的脑子也跟着你跳痛。
我这中文字都不会读了。
秘密的钥匙的蜜月。太综艺效果了，这个。
对，然后他就是说，万一如果你出现意外，你的手机没人打开你里边的东西怎么办？万一你有一些需要处理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哎，我就想，确实啊，就是如果我哪一天这样突然 game over 了，那我觉得我父母会很想知道我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我觉得我手机的东西，我也想让他们去有一些纪念意义。你就可以选联系人，然后他就生成这么一个密钥，其实就是个二维码。当我如果突然去世之后，收到这个密钥的人拿着我的死亡证明跟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跟苹果去申请访问我手机里的数据。所以我第一个当然是给我妈妈生成了一个，然后我就想，我如果是在加拿大突然这样 game over 了，那我妈妈那么远，然后她年纪大了，她也不懂怎么操作，我还得找个年轻人知道怎么操作的，所以我就把葡萄也加入我这个。
这里我就出现了。
对，但是我其实收成了之后，我就一直放在我的备忘录里。然后刚才突然想起来要录节目了嘛，我就把它给调出来。然后我刚才发给了葡萄，葡萄可以看到这个二维码，在我们那个微信
这
群
么
里。
现场，我
嗯，
看一眼啊。
对你去看哈，我现在看到蓝莓非常开心的在描述这个前因后果的时候哈，我真的觉得他仿佛在等候蜜月。我真的非常真实的感受到了你的确据。
密钥还是蜜月？
不，蜜月就是蜜月这个事儿，就是蜜月的感觉，让你觉得你对于如果有一天突然被主接走这件事情，莫名我感受到了你刚才跟葡萄聊天时提及的确据，你就好像是那个等候着就要去真度那个真正的蜜月的那个新娘一样的心情。一张笑脸如花，在跟我谈论死亡证明和秘密的钥匙，一起拿着去打开你的手机。那天第一次听你说的时候，我就愣在那里。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新奇的功能？然后第二个是立遗嘱了，第三个是，哇，葡萄肩负重任啊！
葡萄不要有压力啊！
对啊，给我吓一跳。
你就把我调出来给我爸妈就行了，我怕他们不会调，主要是。
我刚才一看，我也不太会，我要研究一下。
他上面写着，若要请求访问我账户中的数据，请前往。他给了一个网址，然后你需要提供访问密钥及一份，
死亡证明。
对。
好，我会圆满完成任务的。那我得也准备一份发给你，咱俩不知道谁先走。
你发给飞鸟就可以了。
哦哦，对好，哦也对好，那多多益善嘛，万一我跟他一起走呢？
那也可以，那你把飞鸟的也发给我一份。
哇，这是我真听到的终极互关。我真是
笑
服
死！
了你们两个姊妹了。
好开心啊！真的是变成了一件多么开心的事！
其实好像很久之前有这个意识，我就觉得被主接走挺好。但是我其实一直比较担心的就是我爸妈受不了，所以我都想好了，我最后一句话，如果我真的要 game over 的时候，我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要跟他们说，或者他们不在我身边受不了，我就跟在我身边的人说，就是一定要信主，信主就可以再见到我了。
哦，你连
所
这个都
以。
想好了，
对，
哇！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你被主接走之前，你爸妈还没有信主，你那个时候你手机上留下些什么信息，你是非要让他们看见，以至于就是让你才放心的。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真的得留下点什么，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要特意在手机上留什么东西，我只是一直在想，就是说要跟他们说的话，我亲口说出来的话，就是让他们信主能够，
所以说你刚才准备的这个密钥，打开它，看见你手机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呀？你必须要现在就要准备着让我交给你爸妈。
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想看到我在这边生活的一些轨迹吧，因为我会拍很多的照片，我的照片都很少去整理，就是他们可以帮我整理照片，巨大的任务。
意义在哪里？就到时候天上团聚的时候再给你带去，是吗？
不用带去，给他们在这个世上留点念想。
哦，
主要是手机里的一些照片啦，我有一些灵修的感想，有时候也写在手机里，然后还有银行账户什么那些东西的处理。
我怎么感觉很无厘头，但有一点感动，又有一点心酸，又有，
又有一点甜蜜。
对，有一点甜蜜，好有爱，然后，但是又觉得，哪里好像仿佛不太对，
嗯，你这个感觉差不多描述出了我第一次听到他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的震惊，而且蓝莓非常可爱，你知道吗？他说完以后，我说哇，我说你把你心里的一些灵修感受啊，都写在手机笔记里，因为我是老人家了嘛，我还是习惯用笔写在一个日记本子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我预备好要离开。在之前，我需要把那些用笔写下来的很情绪化的日记，好几本全部烧掉，不能给任何人看。蓝莓还劝我呢， 你要来不及事后怎么办呢？你还
他真的
是
好认真的在处理这种情景
可是你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那些日记本这样子写并不安全啊。
没，我的意思是，我要让莫言姐跟他儿子说好啊，在哪里。然后，如果莫言
对，
姐突然那个什么了，他要跟他儿子说，就把直接烧掉在那个地方。就
对
是
啊，
你要有个交代嘛，对
对
不
对
对？
对，他怕我，因为那个日记本是我藏在我自己熟悉的地方嘛，我突然走了，他们找不到那个地方嘛，就等同于他为什么要有这个秘密的钥匙，就是手机也像是他的一个储藏空间一样嘛。那如果我的储藏空间是没人知道的，结果亲人没有处理我那些日记本，因为我自己的日记本里我跟蓝莓说，全是一些坏情绪更多的笔记。他就好心跟我讲说，那如果他们没有处理，别人看了怎么办呢？你还是要提前告诉他们在哪里，怎么处理那些。
提问谁会看？
不是谁会看，就是你要有这个万一嘛。因为猫眼姐本来就想烧了它，不想要留着嘛，所以
对，
你就直接，我们真是闲的是。
也不是，就突然觉得遗嘱，它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一个重重的托付，我就会觉得是。所以那天蓝莓跟我说完了以后，我就突然想跟你们两个聊一聊关于立遗嘱这个话题，因为我压根没有想到你们年轻一代会为了手机立个遗嘱，但又莫名觉得这好像是真的需要。
我记得之前看到网上还有个笑话，就是说，如果我突然有一天被车撞死，我在临死前要爬起来把我手机清空。
这都是藏了多少秘密啊！所以说，现代人、年轻人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手机，我们的一切都在上面。
我就想，我们突然没了，然后手机跟电脑的资料跟着我们没了，好像那我们就真的好像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不存在了。我想，我们小时候还有那种胶卷，现在我们连胶卷照片都不用了，所有的照片都在手机上，都是电子的。那你要打不开，你跟着我们去了，世界上的亲人其实也会想看到我们这些。然后我就想起来加拿大之后，我跟我妈妈不是每天联系，有时候可能一个星期也联系不了一次，可能大家就各自忙各自的。然后我来了之后，会偶尔发一些我的照片给她。有一次我的手机好像是丢了还是坏掉了，我以前的照片都找不到了嘛，我就问我的家里人说，你们手机上有我的什么照片可以发给我，我可以保存一下，看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我才知道，我每次发给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都会保存得很好。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知道，其实虽然没有经常联系，但是她心里还是一直牵挂着，没有那么表现出来而已。所以我后来就尽量的，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我出去有看到好玩的、好吃的什么，我就尽量发给她。这样，所以手机里照片对我来说就比较重要，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怎么整理啊、删除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我真的哪一天突然没了，我想我妈妈还是我的这些照片给她，她应该还是挺高兴的吧，挺开心的。葡萄想我自己的照片都不整理，我还要去整理蓝莓的照片。
我整理啊，我就是删除，我没不整理，太麻烦了，直接
你
删
别给
除。
我全删了，你
因为刚才葡萄问了个问题啊，还是举手提问的问题，谁会看呢？我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蛮好的，你留了一大堆东西，身后的人，还健在这个世上的人，谁会去关注去看呢？
我爸妈肯定会愿意看的。
是吧？可是你知道，有的孩子连他爸妈可能都觉得是陌生人了。你看，你的遗嘱会给妈妈哈，给葡萄。我在想，有些孩子可能他们的遗嘱的给的人都不一定是父母的，所以其实立遗嘱这事儿也能看出来你心中的分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序。对我来讲，死亡这两个字还是沉重的。我的头脑认知，我知道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盼望，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被主耶稣突然接走了，其实就是歇了世上的劳苦。 但我想，这个人啊，怎么才算预备好了去见主耶稣呢？我想他也得是特别渴望见主耶稣吧。如果不是双向奔赴的话，他突然被主耶稣接走了，那这个人他可能也不一定是这么坦然，甚至于像蓝莓有这么一份欢喜。其实立遗嘱这个事儿，仔细想想，还能有挺多思考的视角。
其实我前段时间为什么有这个思考？那个时候跟葡萄聊，是因为一开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旧约老师，他当神学院老师之前是医生，是肿瘤医生，然后他的太太是做临终关怀的，所以他第一节课就跟我们讨论了生死的问题。他提出了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1章1到44节，整个大段就讲了拉萨路死了然后又复活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以前查考过很多次，重点都是那句"耶稣哭了"。一般的分析都是说耶稣他怜悯人啊，他也就是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所以他有我们人的这些情绪。可是老师那天就问了为什么耶稣要等到拉萨路死了之后才去救他，为什么不在他去世之前就过来？这也是其实大家经常问的问题，查这些，你们俩觉得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要叫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他的身份、他的能力、他的荣耀来，不是吗？耶稣这样回答的。
对，耶稣回答马大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嘛，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使死人复活，这样一件事情显出他的荣耀的最高峰。
然后那个老师那天说了一句话，让我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更大的一个视角吧。他说，耶稣做这件事也表明，死亡是不能把我们跟神的爱给隔离开的。所以今天，即使我死了，即使拉萨路死了，神的爱是仍然跟我们在一起的。
啊，好棒啊！
所以那天他说了这句之后，就让我真的是觉得死不可怕了。好像我们一直知道这个概念，就是知道啊，这是这个道理怎么样的。但是真正这句话再这样表述的时候，真的就让我茅塞顿开。对死，其实之前就没有太多恐惧了，我觉得。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完全这种恐惧就没有了。又想到，好像上升到这么个高度，我们死都不怕了，因为死不能把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开。可是真正在遇到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困难的时候，啊，又觉得，哎呀，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人的肉体活着的时候的各种诱惑太膨胀了呀，这些膨胀本身就隔断了神和我们的爱，不是神的爱有什么断开的这种时间点，而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这些罪，活在罪中的这一切隔断了神给我们的爱，他的爱一直是辐射给我们的，倾倒下来的，但是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的爱产生连结呀，是我们自己不要神的爱了，说得通俗一点。
你想死都隔不开，这些小困难怎么能隔得开呢？
所以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困难后面的那个罪，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了。如果没有神的大手来救，人是没有办法从各样的困境中出来的。不管是小困难，还是大困难，还是死亡，不可能的，被压制的死死的。就死亡，它其实是个毒钩的。我一直都是很不愿意涉及这个话题的。每个人对死亡的看法，可能也会随着年纪有各种起伏变化。但是我对死亡的这个生命状态的害怕，是从年幼至今都是非常害怕的。我还是害怕的。我要坦诚的讲，尽管今天我已经认识主耶稣，我知道有一天被主接走是好的无比，我也知道神的爱不会因为我肉身的死亡就停止，恰恰因为他的爱是恒定的，自古就有，永恒在那里的，所以我或生或死都有神的主权。 只要我信靠它，这些真理一点一点的让我生命开始有更多的自由，更多认识神，更多的信靠它。但依然啊，碰到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是害怕的。就是为什么会呢？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就是还是害怕。小的时候说死亡一定会有阴间，会有各种的描绘，也许是那个时候我留下的这个恐惧感一直在我的意念里面。如果人没有救恩，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那个死亡是恐怖的，对我来讲是恐怖的。
我觉得，特别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亲人来说吧，比如说我是刚才蓝莓说的父母，如果他们不相信有永恒里面的团聚，就是那种你知道在永远里见不上你爱的这个人了。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回味蓝莓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好有电影感。一个有永恒的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为了一些不知道将来在哪里的人，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呢，告诉他们，我去这里等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来找我。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大骗子。我刚才自己脑子在想这个情节，然后呢，这群亲人他们就要去找他说的这个更美的家，这个永恒的家到底在哪儿呢？他是真的吗？他是被骗我的呢？但是他们因为又相爱，在地上的这几十年的相爱的时光又是如此的真实，这个爱又一直牵引他们要去找。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个非常好的故事。然后我想说的重点就是，我觉得对比遗嘱，基督徒要思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遗产的问题。我说的遗产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其实就是短暂的，相比永恒来说，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地上有几十年的时光呢？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安在我们旁边呢？我死了之后，我留下什么给他们了？蓝莓其实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要留照片给他家人，因为他觉得他妈妈会想念他，会想要看见他，就是他已经开始预备他的遗产了，遗嘱只是一个交接的过程，但是就是这个遗产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诶。Somehow，我觉得这一辈子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遗产留下来的遗产在活着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上呢？就是神随时都可以把我们接走，他为什么要存留我们在这地上呢？我们就是用每一天存留的气息在为这个遗产添一些东西。嗯，很有意思。而且执行遗产的人，还有得到遗产的对象，他们一定是跟这个立遗嘱的人之间的爱的连接非常紧密的人，很有意思。我觉得就像梦妍姐，你昨天不是想要跟我分享那节经文吗？在圣经里面也有关于遗嘱的一段经文，是讲主耶稣立的遗嘱。就把所有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哇，我有点错乱，但是我真的正在归正，我就在想，哇，这个东西好好玩呐，好有爱呀！突然之间被感动了。刚才蓝莓在讲，我就心里一直在回味这个画面。
确实，耶稣也立了遗嘱的。而且他的遗嘱真的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之后才真的生效。他这个遗嘱立的跨越时空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这个遗嘱之中。
我们都是他遗嘱的那个继承人，
受益人。
对，这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15到22节。
希伯来书第九章15到22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用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 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在这里特别说了哈，为此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所有过犯，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产业就是刚才葡萄提到的，留下一些什么呢？人死了才有这个产业，这个遗产就是这么来的嘛，遗下了产业嘛。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很多牧师都。关于这一段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讲到哈，但单单从字面，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一命"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在旧约中常常听到的那个"约"那个字。这一段是用遗嘱的方式哈，遗命的方式向我们说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救恩。我不知道这个十字架上以身体的宝血来所立的这个约。把它当成是遗命、遗嘱，会让你们两个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我那天听到这篇讲道的时候，是在跟蓝莓聊天儿，刚刚过了2天，突然间也听到了一篇关于遗嘱的讲道，真的，我就觉得哇，一定要今天来聊一聊。虽然我现在还在思考中啊，可是我很感动，莫名我就觉得让我对主耶稣的爱。有了一个更深、更深、更清晰的体会，而且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留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这救恩得蒙成为神的子嗣，有血脉相连的这种应许，因着这个十字架的一个中保之约啊，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手机它不是同日而语的。但是莫名可以让我明白，就是那么真实的，它的内核是爱来的，而这个十字架上的爱是用他的宝血，是用他的命换来的，他是为了给我们产业而来的。
哇！我接着你刚才那句话，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为了留下这个产业而来的吗？让我解释，比如说蓝莓，它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为了千千万万所有的爱他的人，会认识他的人。
千千万万，
对啊，我们这一辈子，你算过吗？其实我们会见到很多的人，我们会影响很多的人，我们会爱很多的人。特别就是，当然是我们身边的家人、亲人、朋友们。这些人从我们出生落地，甚至我们还在母胎里面的时候，我们就 somehow 已经在。书写这个产业了，就是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丰盛的爱，就这些所有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共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来的产业。当然，跟神刚才我们说的，我又把它回到地上了，但是我就 somehow 联系起所有的这一切，就是神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产业，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可以，好像。没有一个终点，没有一个终局那样子的去积累，去活着，就是一直在给予，一直在去建造，不怕有一天这些都会没有，因为它这些会留存到永远。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喜悦盼望！因为有些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想啊，这个事情反正最后也就会没有的，会没有什么效用的，也留不下来，我就不会想去做了。但我在想。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应该是做什么都已经存到永恒了吗？多么有意义啊！凡事如果是出于爱、出于敬畏的神的心去做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好美啊！就是我们的产业已经开始享受了，而不只是要等我们之后等新天新地或等神再回来，我们跟他一同做王的时候才享受那个产业，而是现在这个产业就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在享受，我们也想要跟人来分享。
我听那个老牧师他说，产业是什么呢？他理解的产业是认识主耶稣，爱主耶稣，在耶稣里安息休息。平静安稳，在永恒里敬拜耶稣，这是产业， 也是我们得的产业，也是我们留下的产业。
哇！
然后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立了这个中保之约，救了我们，洗净了我们的过犯，也洗净了我们良知上的亏欠，让我们在他里面得以认识神，得以爱神，得以享受神，得以敬拜神。他讲到这的时候，我真哭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个如尘埃般的生命可以承受这样一份主耶稣留给我的产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可以倾我这七八十年的生命留给我所爱的人们背后一份同样的产业，他们愿意认识神。如果问我想让我的两个孩子知道什么，我曾经跟我的先生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的墓碑要写几个字，他说写什么？我说写蒙大恩的女子，他就看着我，啊，他大概心里想的不是某某人之妻吗？啊，这是一下暴露了哈，我们这个夫妻之情，就是我愿意我的一生最后世人看到这个墓碑的时候是个蒙大恩的女子，然后我想留给我的两个孩子。如果可以精简成三个字的话，就是爱耶稣。这是我写在了给他们两个人的本子的扉页上面。
那梦妍姐，你要告诉他们在哪里这个本子
对
啊？
对对，会，你提醒的好，你提醒的非常好。我要用我的手机正式通知他们，一个遗嘱，用手机不需要那个软件，我用写给他们，让他们收好。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做了这几百期节目，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遗产，我们永远在网上，我不用担心。
在卫星上的那 个卫星，
对，哇，葡
哇，
萄，你
你。
安慰了我了。
一天，哇！所以说，梦媛姐很郑重的在对待她的这个留下来的遗产，你每一字每一句，她都可以真的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挺好的，
哇，今天这一集好有意义啊！那希望大家该立遗嘱就立遗嘱啊！那也希望大家想一想，你承受了什么产业？你又想留下什么产业呢？好了，今天的聊天就到此了，
好，拜拜，
拜拜，
拜
我们下次
拜，
见。
下次见。
唱过高声。